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读一段圣经，大家都知道大会呢为大家预备了这个干香，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绿色的。那把大概可能读到的圣经呢就放在这个干香上。那今天呢我们先要读一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所以是一二三第三大行，比较靠近左边一点。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我读给大家听：有雷声喊的时候，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还要读一处的圣经，是不在这个单张上的，但是我盼望大家能够听。如果有圣经的，请你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3章，第13节，我作为弟兄们，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到约旦河，借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进诸般的地。”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的。”然后我再读一段，就是第1节，你看第3章第1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再从最后一句读给弟兄们听：“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大家在低头，在前面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恩典，也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能和许多弟兄姊妹相遇，也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同来认识你的话。主啊，为了这个周末你所做的，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你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但愿这一次你所做有永远的价值。我们在这里特别再次把这最后一个机会，就是今天晚上，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在这段时间，是吧，你所说的这些话，是吧，等到你的话快到尾声的时候，我们特别把我们自己再放在你的手中，无论是说话，无论是听话，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是吧，但愿我们在这里再次的遇见，让我们在我们的深处，我们能感觉你的同在。主啊，让我们不只听见你的话，但你的话也震撼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我们心真是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但愿今天晚上你会叫我们空手回去，但愿今天晚上你遇见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今天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过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好让你亲自遇见我们。但愿我们遇见你，我们就好像几个博士一样，我们就不再从远处回去。我们感谢在人不能，但愿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祷告时，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祷告，我们不求你改变别人，我们只求你改变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仰望你，
但愿你在我们的身上真实的给调道路。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心中有叫王的大道，我们能够走出来，这是所罗门的教。还有我们这一家苏拉米一样，我们不是看见你从旷野下来，我们也是靠着我们良人创造出来，但是这条道路乃是与王联合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你知道我们这里许多不同的人，有的刚刚得救，有的多年蒙恩，有的人刚刚悟道，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能应付各样人的需要，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们感谢你，只要你说话一切就好，只要你说话这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主啊，为这个缘故我们再求你用这最后一段的时间，你紧紧地对我们说话，震撼我们的神，邀请我们。主啊，为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都在这，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人的里面说，叫你的心这次都满足，靠你的基督靠着你。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末在这有一个美好的机会，我们有4次来看我们的大道。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形容有一条道路，我们普通如果不仔细读圣经，我们就不大知道这条道路。原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大道，叫做王的大道。那这个大道呢，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悉，所以我不知道它存在。但这次呢，我们希望啊，借助这几天的交通，大家就能认识这个大道。我们说过，等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要有全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大战的战场呢，是在哈姆吉多克。这一次的战争呢，我们知道是最惨烈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那根据圣经预言呢，有三个不同的联盟，一个从西方来，大概欧洲共同市场所在今天的版图，在敌军的率领之下，他们要向以色列进攻。然后黑海附近将来会有一个联盟，包括已经垮台的，包括已经崩溃的苏联，还有那一带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我们知道那一带的石油产量发现并不亚于我们所知道别的地方的产量，所以现在黑海四周围的国家都在竞争，要希望都能够分一杯羹，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类似像欧洲共同市场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共同体出现。那么到了最后，根据圣经预言，那么他们就要有一个军事的联盟，那次呢也要向以色列进军。还有的就是我想我们在东方的人比较关切的，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东方的联盟，是20000的马兵。而20000马兵，我们知道他一面走，他一面带着3种不同的武器，一个核武器，一个细菌武器，还有化学武器。那么然后呢要杀害人的1/3，那最后我们叫他要过犹大拉底河，那是第6个，就是第6碗倒在这个地上的时候，那么犹大拉底河要干了，那么这些人要做干。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从来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靠近圣经预言，因为第一次从中国的大连一直到犹大拉底河，那么铁路是完全通的，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是更靠近圣经的预言。那么我们昨天晚上特别说到这个东方的王，他们从东方过来的时候，等到快靠近迦南的时候，他们要走一条路，这条路呢叫做王的大道。为什么叫做王的大道？因为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第一次有圣经讲到大规模的战争是4个王和5个王的战争。5个王呢是指说在死海南端的几个王， 然后四个王呢，竟然是不远千里从伊拉克，从今天伊朗这个方向来，那就是说巴比伦王和伊朗王两伊的王，还有其他的王，他们都联手，他们有远征的行动。那么然后他们就从，就在，那么他们就走了一条路，圣经仔细的把它记载下来。那因为他们所走的那条路，所以呢，从此以后那条路叫做王的大道，因为这是几个王都经过的。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一路南下的时候，他们是一路，他们可以说是一路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一路的凯旋下，一路的征服下来。那为什么有的朋友可能今天晚上才来？所以我想，我让我很快的解释一下这条路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们如果来过几次，请你忍耐一下。我们想到今天晚上可能有的人就只有今天晚上来过，从来没有来过，所以呢，希望他们有一点的概念。等一下我们讲下去的时候重新讲。那么我们说过，以色列这几个迦南地好像这个五个手指一样。那么大家看我的五个手指就很清楚。那么中间的这个中指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裂纹。我们说过，我们地球啊，如果好像我脸上的脸的话，那我这个脸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的脸受了伤的，那个是疤痕呢，所以有一个很大很深的裂痕。那么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的。那这个裂痕呢，一共有多远？是3700英里，大概呢是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还要远，也许快到夏威夷了。所以你看见这是很深很深的伤痕，不过这个疤痕最深的地方呢，刚好在以色列。那么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原来是地球最低洼的地方，没有可能比它更低的。死海的水啊，只有流进去，没有流出来。那么虽然有很多的，有四五个淡水往里流。但是呢，你从来不能够冲淡它的盐分，它的盐分比地中海还要浓10倍不止，所以没办法改变一个死海。而死海里面一条渔业没有，周围呢可以说是一片的荒漠，除了经济基地之外，就是一些的就是造假木如此而已，可以说点的生命也没有。而且那里的温度常年是超过我们的体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人类地球上一个最低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最火热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死海。那么现在大家注意，我这个五个指头中间这个指头，中间这个指头呢，就是那些大的伤痕呢，一直这脸上的伤痕一直经过大的裂痕。那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从我这里一直我是断开，所以大家看得清，有点看得清。那么你不要想到我打人有多疼，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你注意就是这个断掉，然后从这里到这里代表以色列的话，那么是刚好这一部分就代表以色列境内的大裂谷。那这个裂谷我们普通叫做约旦河，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这样。我这里你看，我这个指头有三节，1、2、3，在我第三节的地方就是死海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里整个是死海，是最低的地方。那么在我靠近第二节关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加利利海的地方。那么靠近我断掌这个地方，那就是红海，下面呢这个是红海，这个是西南半岛。所以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么在我靠近这里就是黑人山，因为黑人山可以说是约旦河的上游，然后从黑人山下来，约旦河就流到加利利海，然后呢，在约旦河一直连下来就流到死海，就到此为止。所以这个整个河谷叫做约旦的河谷。那么这一部分叫做什么？这一部分叫阿拉巴旷野。我昨天说过，将来呢，第二次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逃跑的时候，就逃到这个旷野。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妇人逃到旷野，神把他藏起来，也就是指着这个旷野来说，这个从死海 从死海到红海这一段叫阿拉法旷野。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约旦河。那么现在呢，大家如果仔细注意，在它的左边或者在它的西边，也这个我这个时候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中央山脉。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在死海不远，就在中央山脉上。这个跟台湾地理不一样，台湾最重要的是台北，不是在中央山脉上。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在台湾这个岛上，如果你把这个台北放在中央山脉，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大概就是以色列的情形了。然后呢，所以呢，这一块地方叫做犹太地，就是这个第三节的地方，犹太地。那么第二节的地方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撒玛利亚。然后呢，在北边就是加利利。那么加利利跟这个撒玛利亚中间这个地方一个大的平原，这就是哈姆军队的战场。那么也就是我们知道拿破仑所说的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那么好了，这个就是这个中央山脉。那么这个山脉跟这个山谷可以说差得很远很远。我们说过，死海呢是海平面积的400公尺。但是呢，这个耶路撒冷呢，几乎是海平面积上1000多公里。这个耶路撒冷下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地中海，这个以死海可以不下雨，它雨怎么样都下不下来。你看这摩亚山上面都是雪，但是它的水和它的这个雪就是下不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西边呢，如果你站在河谷的话，那个山显得特别高，不是因为山高，因为那个谷特别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中央山脉。然后呢，大家如果往这个东边看的话，刚刚好啊，和这个对称的，完全跟对称的，几乎是对称的。另外一个山脉也是从南到北，从我的掌的，从我的横掌的一直到北边，那么这个都是黑门山，一直这样下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大道是什么大道？我们的大道就是当初啊，我这个是沙漠，这个是沙漠。那么这个沙漠呢，这个伊拉克就是巴比伦或者伊朗在这边。所以四个王要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从这边过来，然后取到这条路。这是四王所经过的路。那么所经过的路刚好四个地区。我的第一个节呢，这一部分叫做拔山，然后再下来呢，就叫做基列地。然后再下来呢，这个就是摩亚地，然后再下来这一段就是以东地。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雅各啊跟以扫两个是双胞胎？那么雅各呢生下来生下来全身都是光滑的，但以扫生下来呢他是全身都是毛。那么为什么雅各叫雅各呢？他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他从母腹里面呢他就决定一定要第一，结果没有想到让哥哥跑第二，他让哥哥先跑出来，所以他是一把抓住他哥哥，结果他出来的时候是抓住哥哥的脚跟出来的。那从此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你看见雅各后来果然就像他，一辈子他都是抓人的主子的。那他的哥哥呢，全身有毛，他自己呢是光滑，这样人最占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哥哥，哥哥抓不住他。他简直就是写公鸡一毛不拔，他看见什么人就祝福的。所以你看见吗？经过了20年的漂流，回来的时候浩浩荡荡是4个妻子，然后11个儿女，这个什么？然后呢，下面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牛群羊群，小的时候两个兄弟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扫喜欢打猎，这个雅各呢，在帐篷里面为人非常的安静，这样的人最危险的。他坐在帐篷为人安静，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他没有多久，你看见吗？你会发现说，所有你口袋钱都到你口袋里面来。所以这个人他能抓住别人，但很稀奇，你发现说以扫把什么呢？把这个红枣籽，他为了长子的名分，他这个口渴过来一次打猎回来口渴的话，结果就把长子名分卖了，怎么卖掉呢？就换一碗红豆汤。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扫这个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那那一面呢，以扫身上都是毛， 那么很有意思，神呢、啊、就把以东这块地给谁了？给了以扫。那么所以看这块地所表现的和以扫以东几乎像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石头啊叫做 sand rock， 是一种砂石，是玫瑰色，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父亲的孩子的红海有道理？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啊，你能够到这个约旦那边有一个叫坎塔，我们说过这个就是这个俄巴比亚书里面那个 rock， 就是那个磐石，巨人的磐石，就是那座城。你进去，你发现全世界所有的城都是盖在磐石上，但只有这么一座城是从磐石里面雕刻出一个城出来，这个叫 Petra。你到了 Petra 就看见它是个 pink， 在这里根本是个粉红色，因为你看这所有的石头都是红的，为什么？因为这块地是给以东的。你只要看见那些，你只要看红海，你只要看特别晚霞的时候，你看看红海，那是倒影，然后你再看那个石头都是红的，就叫你想起以扫果然是把红豆汤，用红豆汤把什么，把长子一分卖掉。他只要看得见，他不要看不见。雅各他虽然诡诈，但是他要属天的，要神的祝福。但是以扫觉得说，因为我今天反正要死了，明天谁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呢？给我一碗红豆汤，我就把长子一分卖掉。所以弟兄姊妹，你下次如果旅行到以东的话，你要记得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就很明显的让你看见，这个就是以东。那不止如此，你如果爬到山的高地呢，你去看整个的山脉，那个叫希尔山脉。这个希尔是什么意思？希尔就是多毛的意思。那因为那个地方呢，曾经有过地震，曾经有过火山，这个喷出来的那个石头是黑色，是玄武岩，那个是黑色的。那么因为他把它这个趴在本来的山，他把这个山呢好像喷在下面，所以从远远看过去啊，好像这里有很多的毛一样，稀奇的痕迹。你如果想到圣经的诡屈，我们的神实在是幽默的人。你吃碗红豆汤呢？好，从此以后，现在你到以东去看石头公路是红的，那不是如此，而且它是多毛。所以每次我想到多毛，我就想起雅各，雅各抓得住他，他抓不住他。所以你看，一生下来的时候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从前有个故事，说在英国人，说是有一个太太怀了双胞胎，结果呢，到的时候没有生，没有生呢。过了两年，说再等等吧，再过一共等了六十年，等六十年，医生说不行了，这一次一定要开刀了。结果开刀发现是两个英国绅士，一个英国绅士说 you first， 另外一个英国绅士 you first， 他们这是推让了六十年。这个不是雅各，雅各从来不会说 you first， 先下手为强。你看全世界的人是谁能够得了这个世界呢？像雅各这样的人能得了全世界？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神是把迦南地给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么神把这以东地呢就给了谁呢？就给了这个以扫。所以那大家记得，这是以东地。那么再往北的这一节是摩亚地。那么每次想到摩亚，你要想到这个大卫的登顶，那是路德啊。所以如果你想看这个路德长得什么样子，你如果能够做这个叫做这个，如果你做约旦航空公司的话，你看这个空中小姐大概就是路德的样子。那么这个路德呢，是在摩亚地，所以就是这块就属于摩亚地。那么基列山呢，大家不要忘记，就是我们说过雅各呢就是在那里他瘸了腿的，他离开家的时候他说我扶拿着一根杖离开这个约亚伯河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但他回来的时候你看他以前摔跤，然后他亲眼看见神，就在宾利的亲眼看见神。他回来的时候牛群羊群，他实在容神的主，你看见了，但是神怜悯他，因为神说恶人必能有平安。所以经过那20年，他实在是很深很深的骨科，他母亲爱他。我想很多人都会以为啊，雅各呢还做这个事在十几二十岁， 其实如果你不是你雅各做这个事情，77岁，你能不能想象啊？他77年呢，都好像拉着拉他的裙子。那一次啊，整个导演不是他，整个导演他妈妈。你看，有这么好的妈妈为儿子设计好了，能得出所有的祝福，结果是什么？结果不光是儿子流亡，而且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妈妈。雅各是非常非常恋家的。到时候不能不离开家，他就离开。他拿着一个那杖，他过了那个雅各渡口，他自己很有感觉，很有感觉。77年没有离开过，是个恋家的人。这个人在他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结果现在呢，他离开家，离开家的结果，他拿着杖经过那条河，然后经过20年。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离开家，圣经说他太阳下山，他回来的时候经过同样的雅各渡口，圣经告诉我说太阳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和神摔跤，摔跤的结果与人与神都得胜，他实在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能胜过人的人是成功的人。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连神都胜过了，但是有个问题，有个矛盾，如果他胜过神，为什么他会退却呢？如果胜过神，为什么神给他大腿窝摸的地方稀奇不稀奇？他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过了雅各渡口，他不再是健步如飞的，他是成功的雅各不错，但是他就不再是健步如飞的。神在他的大腿窝摸的，但是感谢主，他在冰冻里了，他看见神，圣经说太阳从哪里升起来的，这个就是基列底，你看见这就是基列底。然后呢，你再往北走，那就是巴山。巴山是什么地方呢？巴山就是伯大尼，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第一次和几个门徒相遇在哪里相遇的？在伯大尼上。啊，不仅如此，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呢？也是神当初遇见以利亚，然后把以利亚藏在荆棘西，每天用乌鸦来供应他，就在伯大尼。所以请我们记得，这里有约旦河外的山脉是巴山、基列地、摩亚还有以东。那么什么叫王的大道？王的大道就是从大马色大马士革，今天大马士革，一直通过波大尼，通过雅波河，通过路德他的故乡，然后再通过那个以东地西尔山。那个山呢，我们说以色列人后来就迷路，38年就迷在里面，然后一直到什么，到了红海。这条路呢叫做王的大道，但是不止这条路，还要继续往前。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就往西北走了，到了哪里？就到加比斯。加比斯原来是当初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他们到了门口了，结果没有进去那个地方，加比斯。然后从那里呢，又到了哪里？又到了死海。那么到了死海，大家记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死海西边有一个绿洲，叫这个隐基。那么这条路整个连起来的就叫做王的大道。那么大家记得，这是第一次这个远征军巴比伦王他们要侵略迦南的时候，他们所走的路就叫做王的大道。那这条路不要忘记，也是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20000马兵有一部分的军备是沿着这个一直走。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你从约珥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在哪里聚集呢？他们要在约撒法聚集。我们不要忘记，不错，那个时候大战的主战场是哈米丁的队，但是那个战线是很长，一直从哈米丁延伸到约撒法。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目的叫攻击耶路撒冷，所以攻击耶路撒冷有3条路。三个不同的联盟可以从3个不同的路包抄围困耶路撒冷的，
所以这条路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圣经一面说哈米说对，一面说什么呢？
又说了约瑟法。
说到约瑟法，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一部分人他们所走的路就是根据王的大道，然后到了隐基底。因为从隐基底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很斜很斜的坡，那个地方很难。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的话，那个几乎你远远看过去没有人，里面可以躲很多很多人，那是有很多很多伏兵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山坡上有一个古境叫做约瑟法，那一次就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王的大道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两天大概的把它综合一下，让弟兄姊妹知道这是很冷门的地理。这个读圣经大家几乎没有注意到，不知道还有一条这条路叫做王的大道。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信读圣经，的的确确有这么一条大道。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把它接触一下，我们要把它带到问题的核心，我们要把它带到神旨意的中心。到底在神旨意里，在全本圣经的启示里，这个王的大道到底有些什么属灵意义？到底今天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那么讲到王的大道的时候，我们说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这个事情，你读到这一段圣经，你知道这是个预言，就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有些事情要发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顺便说一下，以赛亚书一共是66章，全本圣经呢是66卷，以赛亚书呢是刚好分了两段，一段呢是39章，还有一段呢是27章，这个是以赛亚书。那么圣经呢是39卷和27卷，39卷是旧约，27卷是新约。那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读到40章，那就告诉我们说，那就是27章的开始。怎么开始的？是从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路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书。你读到66章的时候，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实在说来，以赛亚书的实在说来，全本圣经的小语，很时期，很时期的。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40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指着什么呢？这个是指着约翰，施洗约翰来到地上。你记得他在旷野，他本来也是个附近。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到他那里去受洗，都到他那里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告诉我们，他不是那条路，他是修直主的道，他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一位。所以可见，现在在前面有一条路，那一条路叫做主的道，叫做他的路。当然，他是许多我们的主宰。那么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刚好我们主耶稣也来了。那么主耶稣呢，要受他的祭。那么最后呢，主耶稣果然是从约旦河上来的。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这个故事，这个主耶稣受洗这件事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全世界最低最低的死海附近发生。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从哪里开始？主耶稣的工作是从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开始的。因为死海不过是个象征，死海不过是个图画，告诉我们说，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知道人的光景就像死海的光景一样。主耶稣来到这净土，所以他工作的起点一定要从死海附近开始。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自从主耶稣开始工作以后，你要记得第一件事情，他是到了死海附近，那个到约旦河那里受了洗，他从约旦河上来。为什么主耶稣做这件事？这件事和主的道和他的路发 生很大的关系。这一件事和我们的大道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原来是这样，你记不记得，大概是好几千年前，以色列当初他们出埃及，他们进到约旦，进到迦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不是摩西带他们经过，是谁带他们经过？是约书亚带他们经过。所以好几千年是约书亚从约旦河上来，然后所有的百姓就跟着他从约旦河上来。那现在主耶稣要证明给全世界看，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是希腊文，如果你把希腊文的耶稣翻成希伯来文化的话，他就叫做耶稣呀。希腊文的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稣呀。所以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是告诉全世界说，我就是耶稣呀。当初的耶稣呀怎样带领你们从这里进到迦南，现在我来到这里，我不光是要解决人堕落犯罪的问题，这是消极的，我积极的，我就是那个真的耶稣呀，我要率领所有的百姓进到迦南去。所以这是代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和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不只是做人类的救主，他的工作正面积极的一面是要把人带到迦南去。所以他从水里上来，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下到约旦河，从水里上来，他从水里上来，那些以老百姓也从水里上来，这就是一份福，让全世界知道说，你看，他不只是人类的救主，他也是神的救主，他有一天只有他，也唯有他，要把死海变成像加利利海，要把死海变成像伊甸园。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的工作是从死海开始。但当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我们说过，那橄榄山要走山的，一直到现在，你在橄榄山已经发现断层的情形。那么这个橄榄山到时候呢，要从中间从东地到西裂开，然后北边的是往北移，南边的往南移，然后有一个峡谷，就是外国人民最爱以色列人，他们就从这里逃跑。但是不是如此，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多久，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泉水发现，泉源发现。那这个泉源是一个地震的情况。原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不光是因为断层，断成三段变成三段，而且呢是全球性的地震，所有的海岛都不见了，所有的这个山呢也挪走了，所有的大城都倒塌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晓得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核，你到今天大家如果去耶路撒冷，我可以向诸位挑战。今天台湾还有淡水河，今天在中国有黄河，在美国有密西西比河，在巴西有亚马逊河，但是你到耶路撒冷一条河，你怎么也绕不出一条河来。但是很稀奇，有一天圣经说过，有一道河，河的分叉要使神的城欢喜。为什么？因为经过地震以后，我们发现那个整个摩利亚山就是什么？整个摩利亚山就是那个就是个大的磐石。你知道摩利亚山呢？事实上呢是什么？是摩利亚山，事实上呢是这个圣殿盖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圣殿盖在哪里？圣殿是盖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方，所以大家知道那是圣殿山，是摩利亚山。但是摩利亚山是很大的。我举个例子，假如我站在这里哈，我整个人是摩利亚山。那么，假如在我背这个地方，你可以圣殿盖起来，就当然是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但是呢，在我眼睛的部分，在我头的部分，我眼睛能看见这个部分，就在这部分也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什么呢？这部分就是哥德他山。所以，哥德他山就是摩利亚山。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神，为什么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 因为这就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神要把他儿子在摩利亚山现场，在哥哥塔山下。所以在我们记得整个摩利亚山就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他原来就是个大的磐石，结果这一次呢磐石被崩裂开，磐石裂开了以后有全员发现，然后你读到第47章的时候，你发现圣殿里面有水本来圣经不可能流水的嘛，然后水就往东流，圣经告诉我们河的分叉一半是往这个地中海，一半是往死海，等到死海的时候你看见说就把整个死海变甜，不光把死海变甜了，而且呢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生命，而且水的两边都是树，而且呢那个树每月都按季时结果子，而且它的树叶也依据的完美。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新耶路撒冷的情形啊！这个你看见吗？这个是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不光是要解决人的罪，他是不是讲的不光担当我们的罪，他就是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结果他的肋旁流出水来了。你记住弟兄们，这个水无论到什么地，这个一直流到我们流到死海。这个世界像死海一样，但是感谢什么时候这个生命的水流到那里？就变成甜，这就是主耶稣的工作。所以你看，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工作的起点是在死海；但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死海变甜，死海像加利利海一样，充满了生命，充满了什么？稀奇不稀奇？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工作是从死海。那现在我想我稍微的多说一点和王道的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根据路加福音，我们大概可以把主耶稣一生呢分成三大段。因为路加是医生，这个医生呢他观察生命呢是非常敏锐，而且你看他看见多少个生命从少到老，他看见这个新生的生命诞生，他也看见一个生命垂垂老矣，他也看见一个生命到黄昏的情形，他看见无数的生命。结果有一天他做见证，他给我的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就是路加，他就用很长的篇幅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从诞生到最后成长整个的过程，就为我们描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呢，路加这位医生就把主耶稣医生很自然的分作三大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大段是这样，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用两次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第一次在什么时候呢？第一次就是耶稣受浸的，刚才我们所说他从水里上来，结果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说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经过30年了。现在这个生命像这个主耶稣像什么呢？像这个在耶和华里面生长的如嫩芽，像根出于甘蜜。他隐藏了30年，沉寂了30年，默默的30年，人没有看见，但他的的确确在神面前生长。所以等到他30岁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告了一段落，他的确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那这个时候，我们天上神满意的，所以天上不能不说话，天上有话要说。结果我们知道，天上的声音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可见主耶稣有一段，就是他30岁、30年隐藏的那一段，然后。他又工作了3年，现在他显在人中间的，就好像说本来一个活水的，你用坝用这个坝把它挡住，然后呢，结果过了30年以后，因为你把水坝打开以后，那个活水就奔放出来。所以那3年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看见他就把生命带到那里。许多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瞎眼的、瘸腿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人？不要忘记，因为主耶稣从他们中间经过，和主耶稣比一比， 每一个人都是瞎眼，都是缺人的，都是不行的。我记得我在我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住在纽约，一定要经过 Washington Square， 那个地方是嬉皮村。那么我每次有时候工作功课太忙了，忘记礼服。那么奇特，但是呢，我每次经过那个格林威治村呢，我觉得很大安慰。我发现有的人头发比我还要长，所以我就觉得头发长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而且我不大擦皮鞋的，那么做学生当然不擦皮鞋了。那么等到呢，哎，咱们聚会的时候，刚好和一对和一个弟兄啊坐在一起，他的皮鞋啊是亮血的，是黑的发亮的。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稍微把眼睛一张上，我看到我自己鞋带和另外一双鞋，我才知道这双鞋是在不能，我恨不得有地那个钻进去的。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因为主耶稣他在地上有那么多的瞎子瘸腿的，因为主耶稣太完全了。所以你看到他所到之处，他先做对面的朋友，感谢主的恩典。那三年他接过恩典，给他三年的时间。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事，全世界都容不下了。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工作，你再有效，让我们许多你们带着很多读书的朋友，你们读书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花很多时间读书，速度不好呢？因为他读一个钟头的时候啊，五分钟读书，九十个其他的时间和一个相关，一下到了伦敦，一下到了北京，一下到了东京，所以速度不好的，这跟堕落有结果。但是我们主他没有堕落，所以他不光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天要念一千年，所以他的工作一天。就等于我们要工作一千年一样，所以他三年所做的，难怪全世界都容不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三年完毕的时候，他就和门徒们到了黑门山，到了最高的一座山。在这最高的一座山，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生命又经过了一个阶段，所以你看见吗？三十年是安静的三十年，默默的三十年，储蓄的三十年。现在三年显在人的面前，他的工作结果没来。然后呢，弟兄姊妹，这样接下去呢，就到了最后六个月。然后等到六个月完的时候，天上又是什么？这次又是什么？天上开始行动，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把主耶稣就接到天上去。那这是路加所给我们看的主耶稣的这个生命奇妙的。他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是他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呐、啊，都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横着离开这个世界。你相不相信？我们有一段。住在巴西，在巴西很多人呢，这个普文不大会讲，不大会讲呢，所以嘛，但是普文的这个医院呢，和英文呢很像，那么有很多年长的朋友们，他们这个英文很为难，巴西文普文更为难，好像都讲不大清楚，所以干脆说是我死必到，那我死必到是哈斯的，那么这个最简单的不过。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我们都横着进到世界，我们横着离开世界。但主耶稣不同，他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他是垂直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生命能够长，一直长到父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有高峰的时候，到了三十岁也许到了高峰，三十几岁到了高峰，然后这儿滑滑梯呀，我们知道说就往另外一个方向滑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艺人的路是越照越明，直到越明。所以给我们看，主耶稣的生命乃是一直长到天上去，所以他们自然分作这三个阶段。但现在我只要说在这里，最后的一个阶段是什么？这个路是什么？等到主耶稣到了黑门山，我们那时候刚好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呢？祝棚节就是以色列人呐、啊，他们在那里 我们的圣灵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的日历啊有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跟着农作物走的，第一个循环跟大麦小麦走的，所以这是他们的逾越节。逾越节他们就把大麦小麦在神面前摇一摇献给神，这是逾越节。那么到7月15就是到了第二个循环的时候，现在呢他们是把水果就是葡萄跟橄榄就收藏起来了。所以过做寿藤节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葡萄收藏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和这个三个门徒嘛就到了黑门山去，那么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同时和以利亚还有呢摩西同时出现。那这时候彼得看见了有个糊涂啊，高兴的他说，主啊我们在真好，让人打三座棚。为什么做棚呢？因为主棚节要到，所以打三座棚嘛。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应该是葡萄成熟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晓得说这个他们我们大三座棚，但是我大家忘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谈什么事情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甚至说他们谈出去的事，原文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出埃及就是出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他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工作，现在他们天上第二次有些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的。意思是说，就是主耶稣自己来讲，他可以从那里直接就升到天上，这是他的 essence， 这是他的特性。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他自己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为了你和我，为什么升在他身上的托付，的确是他不能够升到天上去。如果那一次升到天上去的话，神暗示他有一个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全世界都看见，没有人能赶上他，因为的的确确他独生子满足神的心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那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罪不能够得到解决。另外一方面，因为另外一次若是落在，若是不落在基督之了，仍旧是一律。换句话说，他永远是独生子。但若是死了，就接触许多的死。他的生命就分给了许多人，他就在弟兄们中间就做了长。那么亲爱的弟兄们，现在你明白吗？为着要把生命分给我们，为着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现在你看他不能从哪里出去，现在他要走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从最高的黑门山一直走到哪里？走到哥哥他山。这一条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沿着大列路所走的那条路。那不是，我们等一会儿可能这条路也有更多。那么更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更重要的是，那是祝棚节的时候，那是葡萄成熟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就像葡萄，他说我是葡萄。他的葡萄现在是一串一串非常的美丽，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因此葡萄一生不是光是葡萄成熟，葡萄一生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没有多久以后这个葡萄要被丢在无情的酒榨，然后由手来摘下，由脚来践踏，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着在这酒榨那大的酒榨上面那个一串一串的葡萄，美丽的葡萄，你再也看不见了。已经我粉碎了，好像你认也不认得，都尽都是凋零，尽都是凋残。但就在那个时候，一个管子从大的亚杜池就通到小的亚杜池，小的亚杜池所得到的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葡萄酒。那从此以后，那个红色的葡萄酒就送到每一个犹太人家庭，到了中间的时候，每一个犹太人家庭不管你有多穷，你都能够有一杯葡萄的美酒。而那个时候葡萄树在哪里？葡萄树成为一只枯干，在冰天雪地里面好像被人忘记， 好像人不记得他们。他们举杯庆祝的时候，他们只看见杯里的酒，他们忘记了葡萄经过了冰天雪地，弟兄姊妹，经过了那么多的牺牲，走了那么多漫长的道路，完全被窃到第二个名。春天来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给了这么多，而没有人欣赏他们，没有人理会他们，他就不再做什么？第二年春天来的时候，他又重新的管他，又重新的长叶。到了夏天的时候，又是成熟的葡萄，结果呢，又是无情的挣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主到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到哥哥他去？因为他要为你为我进到哥哥他去，否则他是永远被那个高举歌颂却不胜而至，没有人能像他一样。但他为什么要和你和我分享一样？所以他愿意走一条路，这条路目的是为了把生命分出去。有一种的苦难叫做把生命分出去的苦难，这个就是母亲所经过的苦难。当母亲生命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她像一朵花一样，她像一个公主一样，让我们记得，这是她一生生命最美好的时候。但这不是她的原因，让我们记得，到了有一天，因着她生命丰富的缘故，她就把生命分出去。有一个痛苦，不是罪有应得的痛苦，和罪没有关系。有一个痛苦，是因为母亲成熟了，她要把她的生命分出去，所以母亲经过生产的痛苦。她生产的时候，当然那个眼泪是酸楚的眼泪，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分不出那个眼泪是酸楚的还是喜乐的眼泪。让我们记住，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有一条路，让我们主本来可以从黑门山一直升到天上去，但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为了他要把生命分给你和分给我，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弟兄姊妹，只要一起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今天怎么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我永远的生命就是儿子的生命。感谢主，现在他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请我们记得，从黑门山走到跟着他的那条路，圣经称他叫做十字架的道。我们常常喜欢讲这个，我们喜欢喊他们喊这个口号，你从来不能从这里面找出一条路，那是真正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光是受苦，十字架道路既要把生命分给别人，受苦是过程，分给别人是目的。有苦难就有错，但是让我们记得，十字架不是仅仅受苦，十字架那是经过生产的苦难，我们能把基督的生命分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条路不是我，不止我们主在那里走，最后六个月这条路，我们主带着门徒们一起走，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换句话说，这条路不光是主耶稣走过的路，这条路也是主要门徒们一同上路的一条路。那么好了，弟兄姊妹，最后六个月主耶稣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最清，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最清楚。因为马太、马可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山地工作，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工作，那么只有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到第十九，这你们多年的圣经，这是路加的特点。路加有的，就是别地方没有的，那是给我们看有一条路，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条路的结果是让我们主进到无情的酒榨，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请我们记得，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因为你要把生命分出去，不是把你自己的生命分出去，是把神的生命分出去。如果我们主走这条路的话，我们也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条路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就发现最后六个月我们主工作的中心就是在伯大尼。我们知道说他在加利利，他是在加百农做工作中心，从那里打发了12个使徒出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许多的工作是在什么呢？在以色列尼士底亚那里，所以以色列12支派，所以才打发12个门徒出去。但是现在他的工作还有一部分要完成，这一部分呢，所以他就到了，就到了什么？就到了约旦河外去。到了约旦河外，有很多的外邦人。我们不要讲别的，比方说吧，这个加利利海，你知道西边呢都是犹太人，大概有240几个城。这个东边呢，就很少犹太人比较多。你记不记得，也是到了东岸，然后就碰到一个被鬼附的，然后呢，鬼到哪里？到一些猪群，2000头猪啊，这个猪呢就掉到他那里去，大家想想看。有犹太的地方都是不吃猪肉的，你要是养猪没有生计的，所以如果那个2000头猪有生意的话，你证明那个父亲什么？父亲跟外邦人，不是外邦人，很亲戚，很稀疏的嘛。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他在就是在加利利海工作的时候，他在西岸有5个饼，2条鱼叫5000吃饱，那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然后另外一次用几条鱼叫4000吃饱，那个主要就是底加波利人。底加波利什么意思？在他波利在他是十的意思，波利是城的意思，有10座城，都是罗马城，都是希腊文化城，都是外邦人。所以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外邦人。所以我们说过，这个外约旦的这一条，这个整个的外约旦河外啊，多半是外邦人，而且这里有外邦的10座城就在这些。你现在不要忘记，当主耶稣要你十字架之前，你看见他工作的重点在哪里？在伯大尼，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吗？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以这里做工作的中心，他打发70个门徒出去。为什么？因为你读创世纪，有70个国家是代表那个世界，所以呢，你看见主就打发70个门徒就出去了。出去又回来，出去又回来。你仔细去读圣经，这里是路加福音9章1-19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就从伯大尼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哪里？走到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所以你看见说，主耶稣沿着伯大尼到了基列地，然后呢，这里就到红海了，然后就从耶利哥这里就上了耶路撒冷。就为我们定了十字架，请我们记得，主耶稣所走的最后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王的大道的其中一块。所以，请我们记得，王的大道是一条凯旋大道，你所经过的地方都是你的圣地。基督徒是怎么得胜的？基督徒得胜是借着软弱的。基督徒的什么时候你背起十字架，你就是一个胜者。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被打不还手的人才是刚强的人。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打你这个人，你把另外一个人转过去。打你的人，他打了你脸以后，他高兴的不得了。如果他有一点基础修养，他会说憨不了，我终于修理他了。但你不要忘记，这样的人是最懦弱的。如果你把另外一个人转过来，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得胜，才是凯旋的人。许多人为什么等到受苦，他吞忍，他一直不快乐的？因为他走的路不是王的大道。为什么？王的大道是凯旋的大道。你为什么没有快乐呢？实在说来，你不把另外一个人转过来，别人不会怪你的。弟兄姊妹，你不把另外一个人转过来，是谁叫你转过另外一个人？是主叫你转过另外一个人。所以你不转另外一个人，你没有得罪对方，你没有答应主的呼召。因为主的生命是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许多人认为打人的人这人是刚强的人，但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谁像狮子？真正像狮子的人，他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他们可以转过第二个人，可以走第二的路，可以给第二件衣服，这个就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没有人比他胜而又胜。但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不同？有一件事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不同？你如果今天去英国看他们的女王，或者到荷兰到别的地方看他们的女王，你看见他们的女王，看见他们的王，都是坐在宝座上，头上都是戴着金饰的，都是戴着荣耀的冠冕，手里拿着权杖。但是只有一个国度，你不会走错，你永远知道这个一定是主耶稣的国度。